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是文浩。今天是2019年1月3日星期四。本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国会领导人与白宫磋商未果，美国联邦政府关门进入第13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很快与金正恩再次会面；智库报告显示中国在中东销售武装无人机来者不拒；巴西新总统就职，美国期待一起应对中国在南美的影响力。其他精彩内容请继续收听。各位听众，美国联邦政府部分停摆，星期四进入第13天。星期三，国会两大政党的领导人应邀访问白宫，出席国土安全部长的一个简报会，并就结束政府关门与特朗普总统磋商。预计星期四就任新一届众议院议长的洛佩西在会后对媒体表示，我们要求总统让政府恢复运作。显然，国会领导人们与总统的这次磋商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预计他们星期五会回到白宫继续与总统磋商。因此，这次政府的部分停摆很可能延续到周末甚至下个星期。特朗普总统坚决要求国会在政府拨款法案中包含修建美国墨西哥边界墙的首笔50亿美元的经费。他说，这对边界安全和国家安全极其重要，拿不到这笔经费就让联邦政府继续停摆。洛佩西计划星期四在新一届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开支法案，向联邦政府提供运作到本财年9月底结束时所需的开支，但这项开支法案不会包括修建边界墙的开支。掌管参议院的共和党籍议员麦康奈尔说，参议院不会就众议院的这项法案投票。他说，参议院不会浪费时间对总统不会签字的法案进行投票。路透社做的最新一项民意调查显示，50%的美国民众认为特朗普总统应对政府关门负最大责任，32%的人认为主要是国会民主党人的错。持续近2周的政府停摆影响了包括国务院和白宫在内的联邦政府1/4的机构和80多万联邦雇员。白宫和国务院已经多日没有举行例行记者会，美国驻外大使馆大多没有更新网站。从星期三开始，首都华盛顿著名景点史密森尼博物馆系统全面关闭。在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三表示，他收到了一封来自金正恩的很棒的信件，并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与这位朝鲜领导人会面。特朗普总统在白宫内阁会议上说，我们建立了很棒的关系，我们很可能会再次会面。特朗普讲话的前一天，金正恩警告说，如果华盛顿持续施加制裁来强制朝鲜政府去和，那么与美国曾经建立的善意可能会付之东流。金正恩在新年致辞中说，朝鲜不再生产或试验核武器，也不会使用或扩散其武器库，是他的坚定意志。他说，他准备今年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举行会谈，但是他表示，除非华盛顿采取相应的措施，否则朝鲜可能会走另外一条路。他还呼吁美国和韩国结束所有的联合军事演习。朝鲜还要求美国和韩国首先要发表一项和平宣言，正式结束敌对状态，以此取代从1953年朝鲜半岛战争结束以来的停战协议。批评人士担心和平宣言可能会损害美国在韩国驻军的正当理由。尽管金正恩发出上述警告，但是韩国统一部对他的讲话表示欢迎，指出这反映出金正恩对完全契合和朝鲜半岛永久和平以及南北关系持续改善的承诺。金正恩发表新年讲话的整整一年前，他 他宣布将愿意派遣朝鲜体育代表团参加在韩国平昌举行的冬奥会。那次讲话开启了一系列的外交突破，包括金正恩同韩国总统文在寅举行了三次峰会，以及金正恩同特朗普举行的峰会。伦敦智库皇家联合研究所的一份报告说，中国正在满足中东对武装无人机日益上涨的需求，给中东这个安全状况已经紧张的地区增添新的军事能力。这份报告的作者之一布隆克说，北京在海外销售无人机技术时基本上来者不拒。布隆克对美国之音说，由于美国明确禁止出口其被视为偶像级的捕食者和死神又以收割者武装无人机，向英国和法国出口例外，中国趁机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需求。虽然中国的翼龙系列和彩虹四系列无人机在技术上不如美国的产品，但是中国对任何想购买无人机的国家基本有求必应。英国皇家联合研究所的报告说，美国在中东一些地区使用过无人机，中国造的无人机远不如美国无人机先进，但是中国无人机的售价大大低于美国产品，而且更容易买到。与此同时，以色列、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正在自行研发武装无人机。布隆克说，伊朗等国家在常规部队会面临危险的情况下使用无人机执行任务。布隆克还说，有了基本是仿制以色列的无人机，伊朗得以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发动空中攻击。尽管伊朗空军早已落伍，能力有限，而且伊朗也不敢在美国和以色列这些潜在对手控制的天空出动空军。美国总统特朗普曾承诺放松美国武装无人机的出口，但目前不清楚什么时候开始实施。英国皇家联合研究所的这份报告的作者说，美国的这项政策很可能对整个中东地区的无人机使用有重大影响。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美中建交40年，经历了各种波澜曲折，但从未见过去年的惊涛骇浪。年初，美国国防战略报告首次把中国定为战略对手，美中贸易战导致双边关系失去了稳定的压舱石。美国副总统彭斯对华政策讲话让人嗅出美中冷战的味道。岁末，美国提出司法引渡华为高管孟晚舟，又把美中关系对抗推向一个高峰。为什么美中关系在2018年出现了如此剧烈的变化？美中对抗的根源是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的冲突，还是两种意识形态及政治制度的矛盾？新的一年决定美中关系未来走向的关键因素都有哪些？为此，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请来了美国问题专家、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沈丁立和美国启色加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美中建交40年来，矛盾和冲突不断，为什么大家都把去年看作是美中关系风云突变的一年呢？为什么洛德大使说，目前美中关系面临的挑战是40年来最严峻的呢？对此，沈丁立表示，美中关系去年变数更多，但并不是突变。
我个人把去年的美中关系啊，我们叫中美关系，看作风云变化的一年，但我很难接受是突变的一年。没有什么特别大的突变，就是美国在那个经贸问题上，如果只是用经贸量来论成败的话，中美去年的经贸量现在超过前年的，应该是更加就是增进的一年。中国肯定进口美国的东西超过前年是改善的，美国进口中国东西也是更多的。但是呢，尽管这个量在增加的同时，我们看出这里边呢有一些变化，这个变化就是中美之间的差额从表面上看还是比较大的。对这点呢，美国长期希望中国做出一些调整， 去年呢对中国呢这方面的压力更大，但不能说之前中美之间就没有这方面的一些不同。之前的美国总统就没有向中国提出希望改善中美之间贸易结构的一些问题。
嗯，
去年提的多，但不是突变的一年，去年是提的更多的一年。去年恰恰也是中国采取了更多的深化自己改革，挖潜力，怎么可能在数量上可以更多的进口美国东西，在双方间贸易的结构上，通过我们的改革深化美国可以转入中国市场的机会，其实中方做出更大的努力，所以我不觉得是突变，而是说是更大有变化，但不是突变。
嗯，
在人权问题上，去年中美之间的关系恐怕要比之前几位美国总统在处理中美之间关系还要有所改善，所以不能说是一个单方面看，一个方面收集一些不利证据，我看进步的也很。
2018无疑是美中关系的多变之秋，但是之前美中关系也不断经历风风雨雨，去年一年双边关系中所发生的事件仍然是量的积累，还是出现了质的变化？对此，王维镇认为，美中关系量变转质变，彭斯讲话似乎是临界点。
如果你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话，你会说这个从这个量变到质变。那么刚才在片头的时候，你播放的这个美国前驻华大使罗德他的一番说法，我觉得就是可以稍微回答一下您的问题，就是说今天啊，就2018年去年跟这个40年前比的话，有一些很显著的不同。那个时候这个中美的实力还有一段差距，然后双方的话有这共同的抗苏的这战略的基础，所以美国对于这个中国的这个内部的比如说人权问题的话，可以不是非常的在意，对于中国的崛起的话也抱着这个加以欢迎这个态度。但现在40年之后的话，不管是这个战略共同利益已经没有了，双方的价值跟人权方面的话，态度差异非常之大。然后再来的话，就是中国的实力已非昔日无下阿蒙，在很多地方的话，对美国的利益和它的价值都造成了挑战。所以我觉得这个2018年的这个您刚刚提到的这个，不管是风云突变也好，或怎么样啊，确实是有很多量的累积。那么现在可能到了一个这个可能，如果你以这个去年这个10月份副总统彭斯那篇演讲来讲的话，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到了一个要有直上的一个变化的一个转捩点。
如果清点美中关系中的大事件，美中贸易战无疑是重中之重。许多分析人士都认为中共误判了特朗普，特朗普本人也说他做了许多前任不敢贸然做的事情。那么贸易战这个问题对美中关系产生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对此沈丁立说，美国的合理要求中国会听取，贸易磋商需要重新捆绑利益。
贸易战大概它不能称为战，是叫严重的贸易这样一个摩擦。这个战呢，就是要兵对兵、枪对枪的要干的。
嗯，
那中美这个贸易，并没有说是两军相战啊，要主帅相见啊等等，这个都在谈判呢。讲到底是一个中美之间的这样一个利益捆绑，经过中国改革开放以来40年利益捆绑，那么美国取得了巨大的利益，美国的企业在中国赚了很多钱，同时呢，中国呢也得到了巨大的利益，因为中国得到了美国转移过来的技术，得到了一个就是能力的提升，同时呢，通过这些能力呢，又通过自己的创新提升了更大的能力，在局部上呢，可以跟美国进行这个比较了，经济体量上达到美国的2/3。那么美国是觉得这对他是构成了一种压力了啊，尽管还没到100%，但2/3是一个很严重的压力。
嗯，
啊，美国居危思安，所以呢，美国觉得这是一个看你的态度了。但美国一看中国呢，意气风发啊，这样一个很有希望，后来赶上的这个气势，所以他觉得从2/3%63%65%的 GDP 的这个对比，再上呢恐怕还需要不用20年，用美国现在和中国的发展速度的差别来看，如果大家都能维持住现在这势头，那么20年以内甚至15年左右，那美国恐怕要同中国被迫要做平起平坐的两个世界的这个超级大国，所以美国呢觉得不舒服。那么这次呢是美国悍然的脱离了 WTO 他自己制造的世界贸易组织的体系， 通过他自己打造的多边平台，直接同中国一对一的干上了这个单边这个贸易的这个行为。那么这种做法呢，是美国就脱离这样一个自由贸易多边体系。
嗯，
那么至于我们怎么判断美国是要搞一个自由贸易的单边体系、双边体系、小多边体系，再要是重新组合群搞出个新的多边体系，大家都在观察之中。但中国呢，也把美国的话呢，就是合理的部分，我们要听取，我们做更多的调整，啊，那么当然也不是完全是美国的压力，我们本身改革开放到了40年，有更多的底气，做了更多的筹备，我们今年采取了四大措施。一个，汽车、轮船、飞机的进口关税，大幅度下降，7月1号执行。这是跟美国既有关又没关，因为我本来就要做的。第二的话呢，就是外资啊，包括美资到中国投资，有更多的机会啊，进入到我们的这样一个啊深度的，它可以独资啊，就是在合资的股份比可以增加。但原先我们不对它开放的一些领域呢，啊，包括交通运输啊、能源啊、种子啊、汽车加油站等等的，现在我们对世界开放，不光是对美国，对世界。那这里边首先有个中国本身在做了更多的准备，大约在这个时候，同时美国呢说你能不能再加快，中国也乐于同它之间发生良性互动。
嗯，
再一个，重组国家产权保护局，对来自美国等世界各地的在中国注册的这个产权，我们更好的保护，同时呢，我们更好保护中国自己的原创的产权，中国人也不应该偷中国的东西。同时，中国的产权在国外被人偷窃，我们希望各国也能更好的起到他们这个政府能够对中国在海外的知识产权的保护。第四，做了一个独一无二的事情，就是只进口不出口的，这个叫进博会，六天时间下了订单，这个有580亿美元，这个是给世界一个提升一个明年上半年有很大的新的出口机会，大家都觉得是好事。当然，美国希望更多的中国不是通过一次进博会，而是通过制度性的改革，比如讲把税率降低，那么就可以常态化的细水长流的做。我想中方同美方在磋商在对话的过程当中，都在诚意的大家一起来做，重新分割蛋糕，重新捆绑利益，把中美之间过去的压舱石现在有点偏，我们把它重新拨正，做成一个更能压得住中美这个经贸的航空母舰的这样一个巨大的稳定的压舱石。
有人把美中经贸关系看作是稳定两国关系的压舱石，好像中国大企业家马云也说过，经贸中断了，战争就不远了。那么如何评估贸易战对美中关系的冲击呢？对此王维正说，经济关系不足以维持永久和平，中美关系也需要谈形而上的内容。
贸易双方这个紧密的贸易关系的话，这个确实是40年来一个很重大的一个成果。那么在一般的学者认为的话，这个贸易的话是可以让两边的人民呢都因此而富裕，总体来讲因此而富裕，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是一件好事。那么过去40年的话，对于这个中美关系的维持呢，也有很大的贡献。但是我要再引述另外一个学者的讲话，这个是差不多200多年前德国的哲学家的康特啊 ，Immanuel Kant， 他写过一篇这所谓的永久和平。那么这一篇文章呢，后来在国际关系学界呢，就是引导了很多的学者对于说，就这种持久的和平到底需要些什么东西。所以如果以我们现在的话来讲的话，需要三样东西。第一个就是说，这两个国家之间都是民主啊。第二个的话是两个国家之间呢，在国际的参与、国际组织上面的话有密切的关系。第三个是两个国家之间有这个很充沛的贸易量。用这三个话来讲，那我们如果拿这个架构来分析一下这个中美的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这过去40年的关系，你可以发觉说贸易量增加了很多，而这也会让很多人感觉到说这是一个压舱石，如果这个压舱石都拿走的话，船就不稳了，甚至会倒。那可是双方在这个第一个项目上面的话，一个是民主国家，另外一个不是民主国家。过去的话，中国比较弱小，而且比较内向。所以美国和西方国家的话可以不太去重视它。现在中国强大了不但是对自己的这个意识形态和政治体系非常的自豪，而且还透过所谓的这个锐实力来影响到这西方的国家，所以这一方面的冲突是很大的。另外一方面，在国际组织里面的话，过去美国是希望中国能够做一个所谓的利益的攸关者，但是现在中国似乎在外交政策上有所调整， 不再满足于作为一个这个规则的一个接受者，而希望能够做一个规则的这个制定者。而且很多人认为说中国可能希望说能够创造出一些他自己的一套这个体系来啊，为人民为人类文明做贡献。所以光是靠这个经济这个压舱石是不够的，如果说是经济的压舱石就能够使两个国家能够达到永久的和平的话，那我们大家看一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英国跟德国他们是彼此最大的这个贸易伙伴，但是并没有因此而让他们免去了战争。所以我觉得这个中美之间的关系的话，可能还要谈一些这种形而上的东西。
有观察人士认为，贸易战甚至美国国防战略报告和引渡孟晚舟等等，都还在大国实力和国家利益之争的范围之内。而美国副总统彭斯去年十月发表的对华政策讲话却超出了这个范围，突出强调的是美中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之间的对立。彭斯的讲话是不是改变了美中关系的定位呢？对此，沈丁立说，美中关系的定位一直都是共同维护亚太地区与世界的繁荣稳定。
彭斯讲话呢是有些就是有些刺耳啊，但是我觉得决定美国政策的不是彭斯，是他的领导，就特朗普总统，以及美国人民选举的美国国会啊，他这个集体性的看法。所以彭斯呢讲话肯定不会美国总统不知道，但是最好由美国总统本人来讲，那么恐怕这才是改变美中关系的定位。因此来讲，我不觉得彭斯他讲话本身是那样改变定位。美中关系定位很清楚，就维护亚太地区和全球的繁荣和稳定，这是美中关系。就中国做任何事情不应该破坏亚太地区的繁荣和稳定。中国确实是提出了要一带一路，要提出倡导亚投行，那不就是让发展中国家那些穷的国家，甚至比中国更穷的国家啊，有更多的机会造路啊，造海港啊，搞那个发电啊，这不是为了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吗？同时，中国同美国一起来摆平伊朗的被嫌疑的核武器计划啊，搞了一个伊核协定，它有效期10年左右。同时呢，中美共同发力，来劝服，甚至通过制裁的方式来压服朝鲜，能够回到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上来，这哪一点不是中美一起在维护它的定位？迄今为止也是没有。如果说它还真是有变，那是特朗普政府呢就是擅自退出伊核协定退出五个常委制国家德国同伊朗之间共同合作的方案，是美国采取了很可能导致伊核问题中东的核武器发展、核能发展不稳定的做法。这笔账呢赖不到中国头上啊。中国迄今还是愿意跟美国一起合作来推动朝鲜方面的能够兑现他的去年的一系列的良好的愿望。那么中国提出这不是朝鲜单方面全面欺侮，而美国随后跟上解除对朝鲜的所有制裁，也不是美国先是解除制裁然后看着朝鲜有可能并不兑现他的诺言。所以我们要双人驱动，要两个国家一起努力啊，一二三一起走，不能朝鲜走美国不走，美国走朝鲜不走。我个人真的是不觉得中国有什么地方对美国不起，有什么地方做的是损害亚太地区和平稳定。所以我自己也不觉得特朗普政府是故意要损害，他只是在做的过程当中，由于自己的过去行政执政缺乏经验，在做的过程当中，对他的一些理性助手的一些建议呢，他不是善于听取。那么这样一来呢，中美之间出现一些矛盾，我认为是短期的，特朗普政府会逐步调整。
很多人都从彭斯的讲话中看到了冷战的影子。那么目前美中对抗究竟是新兴大国向守成大国的挑战，还是不同社会制度之间的冷战呢？对此，王维正认为，现在与未来的美中关系用冷战形容都不合适。
那这两种可能性都有啊。那所谓一个新兴大国跟守成大国之间的这个所谓修昔底里斯的这个陷阱的话，哈佛大学的这个 Graham Allison 教授，他最近曾经到中国去访问过，然后他回来讲了非常担忧、非常悲观的这一个看法。当然，这是从历史上希望能够获得借鉴。他研究过这个16个这样的一个 案例，结果发现只有四个是没有造成这个战争。那这个话就给世人的话一个很大的警惕，就是说中美之间的关系的话，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因素看起来好像过去的这些案子，但是这个命运是操纵在人的手里，这就要看这个双方的领导人是否有智慧，能够继续的来经营和改善他们的关系。我觉得这用冷战这个字来形容这个现在甚至于今后的这个中美关系的话并不是非常的恰当，因为冷战的话大家一谈到冷战的话可能很快就会想到说过去这个美国跟苏联两大集团之间的这一个对抗啊，四十多年的对抗。但是有一些很不同的一个现象，在那个冷战中间的话，美国跟这个苏联和他的盟邦的话几乎是没有任何的经贸往来。那么现在这个中美的关系的话，我们刚刚大家都已经讲过，就四十年的话在经贸方面、人员的互访方面的话有长足的进步，而且如果说这个在外交上要孤立中共的话可能也不能够成功。所以我觉得美国跟这个中国的关系的话可能要用另外的一个词汇和另外一个概念来形容。那就谈到这个彭斯的这个演说啊，彭斯的演说的话，他其实我个人的看法跟沈教授有点不太一样，就是说这个他虽然是副总统，但是他讲话应该是绝对不会是没有经过授权，而且他的讲话有一些内容的时间点，那是这个今年是去年十月份的时候讲的，在那先前没有多久，这个川普总统他到联合国大会的时候的演讲已经提到类似的内容，这些东西呢在彭斯演讲里面能够讲出来的重复，所以我觉得的话是经过授权。那么还有更重要一点，就是说这个演说呢它代表是可能一个观念上的一个在面临的一个在修正和一个更改的一个过程。那刚才您问到说是否已经从量变到质变，这篇演说代表的说美国对于四十年来跟中国交往的一些的各方面的话等于说做一个盘点。那么过去如果说是这个交往不计任何代价的交往，然后能够忽略中国的一些作为的话，那篇演说表示说这个是绝对这个日子已经过去了，中国和美国还是要交往，但是美国无法这个在漠视过去中国在交往过程中所得到的单方的利益啊，或者说是对这个民主这个体系的一个腐蚀性。那么那个很多人认为说这个可能是否代表说川普政府要形成一个比较强硬的一个对华政策，但是我觉得现在那个自从那个演说之后呢，看起来还这些因为政策的形成的话需要一段时间，那么现在看起来的话还没有很明显的一个迹象，所以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来观察，就是说未来的几个月是否会有一连串的一些这个措施出来，能够营造一个新的对华的一个政策。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正在直播。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黎安友是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学者，他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评论美中建交四十周年议题时指出，曾经作为美中关系发展基础的地缘政治、贸易、中国朝向自由民主等因素并未完全消失，不过他认为避免战争爆发可能成为未来维持美中关系的新基础。下面请听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斌和张真的报道。
现年75岁的黎安友教授，1960年17岁时进入哈佛大学，师从费正清，先读东亚历史，后攻政治科学，研究中国政治超过半个世纪，有关中国的单独著述或合著不下15本。在纪念美中建交40周年之际，黎安友教授在其寓所接受美国之音专访。他表示，美中关系现在进入紧张、困难、复杂，而且难以管理的时期，而导致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经济的崛起，同时也由于双方政治制度的不同。
可能最基本的问题是说，中国富裕起来了，它富裕起来了，它就变为一个更客观的一个国际势力，这个当然会威胁到美国的 what do you say, you know, 自我认同，因为我是老大，但是现在老二已经开始成为一个比我一样的一个势力。再有一个就是说，你并不是一个民主国家，所以我不了解你的道理，我不懂你，我不信任你，我害怕你的制度跟我的制度不一样，我们沟通不是非常容易。我也不太喜欢你的， you know, 你的为人，所以两方面都有，但是我自己认为最基本的理由是这个中国的经济崛起。
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说，曾经保持美中关系这艘大船平稳的压舱石已经被丢弃，但李安友教授认为，曾经是美中关系压舱石的地缘政治、贸易和相信中国最终会朝民主自由发展并未完全丢弃，只是分量减轻了。他指出，未来两国关系的压舱石是双方都害怕冲突升级到战争给自己带来的危害。
能够阻止两国关系极端化的 balance 主要是害怕打仗。这么大的两个大的国家打仗的话是非常非常的可怕。
不过李安友强调，美中之间的冲突跟当年美苏冷战不同，美苏冷战是全球性敌对格局，双方都试图建立属于自己势力范围的政权以控制全球，而今天他认为美中冲突是地区性的，规模小得多，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极小。
中美冲突主要在于这个东亚地区，而且在于一些，而中国没有一个蓝图要彻底的改变国际的法治、国际的法律基础、联合国呀，这个什么，他们还比较赞成现在的国际制度，有时候比美国更赞成现在的国际秩序。
李安友教授说，其实西方世界早已认识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不会继续推行改革政策。
他在作为两年左右，我们已经认识到他不会改革开放。而且他采取一个比邓和江泽民和胡锦涛的一个更冒风险，或者说更积极的国际和国内的政策。之所以而且他宣布中国梦，宣布两个一百年，宣布新大国关系之类的东西，我们在西方都开始认为中国可能不会尊重既定的国际格局。
但李安友教授表示，习近平的扩张采取的是比较小心的方式，包括在南中国海建立人造岛礁也是走一步看一步。对比之下，他认为未来发生战争的危险主要在美方。
西是一个政客，他是一个搞政治的专家，他就这样培养起来了。所以我自己认为这个打仗的危险可能更多是在美方，美方的领导可能没有这个足够的智慧、足够的经验来知道他做的事情多么危险。那么西的方面，我认为他是比较可以，就是说知道能够做什么，不能，现在还不，时间还不够熟来做什么。
李安友不仅是研究中国问题的著名教授，也是一位呼吁人权、自由、民主等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的活跃人士。美中关系发展到今天，中国没有朝着这条路走，相反越来越抗拒抵制这些价值观。但李安友教授对此并不悲观，他说，拒绝这些价值观的是习近平和中共政权，而在中国社会他们已经生根发芽。
现在的中产阶层比40年以前大得多得多， 而且中产阶层他们虽然会小心，他们虽然会不要冒险，虽然会不要直接挑战政权，但是他们心里面当自然而然是自由主义的概念，我认为。
李安友教授为中国著名艺人士魏京生的狱中书信集写序，参与出版毛泽东私人医师李志绥揭露毛泽东性生活的书，并为该书写序，以及参与六四真相及天安门文件的编辑和出版。为此他付出的代价是一直无法顺利获得进入中国的签证。美国之音方兵张真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正在直播。2019年是美国与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40周年。美国观察将播出一系列专访和专题节目，为您展示和回顾美中关系40年的历史发展与现状。过去40年来，美中关系经历了风风雨雨，成为当今国际舞台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美中两国的经贸关系一直被认为是双边关系的压舱石。如今，美中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展开了贸易战，未来美中关系如何走向，面临哪些严峻挑战？美国之音请来了美国维吉尼亚大学商学院教授陈昭辉博士，请他做出了他的分析。
陈教授，首先来谈一谈你对整个美中关系40年的整体的一个你的个人的一个评估。
这40年的美中关系呢，总的来说呢，还是一帆风顺的。就是最近这一年，就大家知道，那有个贸易冲突，在此之前，实际上中美的关系经过了一些波折吧，一些起伏，但是呢，总的方向呢，都是就是基本上还是一帆风顺的。这个中美关系呢，给两国人民，特别是给中国人民呢，带来了巨大的好处。从刚刚开始两国开始就是建立的关系正常化以后，我还记得就是那个时候我还很小的时候，就看到了那个就是北京王府井的第一家麦当劳，接着呢就是可口可乐等等美国的这种产品呢就到了中国，然后呢中国人的也得从中得到了很大的好处主要就是什么呢，就是出口美国，跟美国人做生意然后的话就是工资呢也上涨了很多。所以说的话呢，中国的最近这40年的一个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是跟美国的贡献，是中美关系的贡献是分不开的。美国人民呢也同时也受到了很大的好处，就是就是中国的产品就是给大家就是价廉可以说物美的产品呢，也就是这么几十年来也大家也得到了很大的好处所以说的话，最近的话，一些美国就是美国记者做了一些研究，就说是你这过一年的日子不用中国产品行不行，结果是很困难。所以说的话，就是这个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中美关系就是经贸关系呢，已经成为就是中美关系的一个基础，一个压舱石。而且这过去40年呢，中国呢一直改革开放，就是改革这一方面，同时呢也就是开放就是要跟向外部开放。而且邓小平先生就说过了，什么叫中国的关系，对外关系就是中美关系。所以说的话，他已经认定了这个中美关系的巨大的重要性。
陈教授，正如你刚才所提到的这样，美中关系40年的发展实际上更多的是经贸关系、经济关系。那么中国呢，这40年奉行的也是所谓的这个经济上的这样的改革开放。那么现在美中两国展开的这个贸易战，很多人认为动摇了，是这个所谓的压舱石已经被动摇了。那在你看来，这个贸易战是否动摇了美中关系的这样的一个基石或者叫做基础？
恰恰不是，我认为那是什么呢，就是说一开始奠定的就是基础的话，是大家做贸易这个贸易就做得越来越好所谓现在出现的问题，就是贸易战出现的问题呢，就是一些结构性的问题呢，这些问题以前也同时也是存在的，这些问题不是说是去年或者说是今年才发生的， 不是这么回事，一直存在的。但是这些问题呢啊还不是很严重，因为那个时候中国的经济的体量还很小啊，就是这些问题呢还几乎是没有对美国造成太大的伤害。而且现在的话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是中国的经济也发展的比较强，中国的公司呢也就是各种各样的公司呢也有很强的竞争实力的，它就对美国的公司呢和美国的经济呢造成了一定的威胁。所以说的话呢，为了美中美两国的经贸的关系的长期良好的发展呢，这些结构性的问题呢一定要解决。所以说呢，我个人认为就是说是解决这些所谓贸易战的这些结构性的问题，恰恰会奠定了以后中美关系的更健康的发展。
嗯，那么特朗普总统最近说啊，他是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了一次电话，是谈的时间很长，谈的也很好。但是呢，我看到有批评说特朗普是夸大了他那次和习近平通话的成果。那么对于90天的期限到来之前的这个贸易谈判的前景，你的分析和预期是怎么样的？
首先呢，这已经没有90天了，也就是60天了，这是第一。第二的话是什么呢？就是我对中美谈判的这个结果呢，我还是比较乐观的。这我一直都是最近这一个月都是比较乐观的。川普总统呢，你也知道，这个人就是不是很慎言的人，他说话呢就会经常会夸大其词，好的时候也好得不得了，坏的时候也坏得不得了，这个人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说的话，我们要看的要比较理性的看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比较乐观呢？就是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位国家领导人，就是川普总统，还有习主席呢，他们在那个就是说12月初的这个会谈的结果呢是很不错的。然后的话呢，接下来的话呢，就是主要是从中国政府呢会出现的一系列非常利好的消息，就比方说最近的就是市场准入的负面清单了，还有就是降低美国的关税了，还有最近的就是要进口美国的大米啊，还有进口就是恢复进口美国的大豆，还有的话就包括猪肉了，农产品等等，这些东西呢都是一些非常好的一个信号，就是跟美国一个示好的信号。而且这种示好的时候呢是非常不容易的。为什么不容易？因为现在谈判还没有开始的，他就开始示弱了。这对那个谈判来说的话，是一般说是大忌。他们愿意做这种事情呢，就是说明双方的都非常愿意达成这个协议。
嗯，那么还有最后差不多也就是不到2分钟的时间，1分多钟的时间，我们最后来说一说。刚才你也谈到，就是说这次如果这个贸易谈判能够达成协议，那么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不仅没有贸易战，没有这个动摇这个美中关系的压舱石，反而是更加夯实了这样的两国的这双边关系的这个基础。那么假如贸易战结束了，在未来的几年，特别是特朗普总统的这个任内，美中关系可能遭遇的最大的危机会是什么？
最大的危机呢，我认为呢，就是因为现在是贸易战，只不过是对双方对做出来这个饼呢怎么分的问题。最大的危险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是民族主义，还就是意识形态的冲突。现在根本没有，因为川普总统根本不是意识形态的人。然后呢，就是我认为大的威胁呢，会就是说是些极端分子，两国的一些极端的分子认为呢，中美双方不是竞争对手，而是敌人。如果说是一旦成为这种情况呢，那这个就会很危险。比方说中国就发动了反美情绪就是抵制美货啦，然后就是说是就是抵制外国人啦。发生这种事情呢就很危险。同时在美国也有这个可能，有一些就是说是对中国比较不友好的政治家呢，他们就会说中国已经造成了美国最大的威胁，所以说我们要抵制中国人，特别是抵制中国的留学生。这些东西呢，我认为会对美国的中美关系会有长期的损害。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台湾问题发表讲话后，台湾总统蔡英文随即回应说，始终未接受九二共识，也不接受一国两制。 有美国学者认为，尽管台海两岸领导人的讲话凸显了双方存在的明显分歧，但中国政府仍将坚持现有政策。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乔战的介绍。
我们看到这个美国的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亚洲问题的资深顾问葛莱仪，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是认为，那么台湾这个九合一选举的这个结果令中国方面感到松了口气，将会继续坚持现有的政策。我们来听听葛莱仪的看法。
I think that China is not anxious。
我认为对于有关台湾独立的近期威胁，中国并不感到焦虑，中国对这种可能性保持警惕，不过他们可能更关注的是美国的政策有可能朝着他们所说的会让蔡英文总统更有胆量的方向发展。但尽管他们保持警惕，我认为总的来说与台湾九合一选举之前相比，他们现在松了一口气，所以我不认为中国在这方面特别急切。我认为习近平可能已经得出结论，那就是当前的政策是相当成功有效的，没有必要从根本上改变方向。
It's working, and there's no need to fundamentally go in a new direction.
虽然葛莱仪认为中国在短期内对于这个台独并不是太过的焦虑，但是美国启泽加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则认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讲话使他感到中国方面有急迫感。我们来听听王维正教授的看法。
这篇演说如果说让我感觉到有比较新的地方的话，就是说感觉到他对于这个朝着一国两制的和平统一的这条途径去走呢有急迫感啊，这是一个。就是说他比如说首次提到说希望能够跟台湾所有能够接受九二共识的党派来谈的国家的未来然后来界定这个彼此之间制度化的关系。当然他讲的什么东西还需要去了解。
那么就像刚才的电视报道中所介绍的那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有关台湾问题的讲话之后，台湾总统蔡英文作出回应，称从未接受九二共识，也不接受一国两制的安排，台海两岸的分歧愈加凸显。王维正教授认为，两岸关系在台湾总统大选之前可能会持续的恶化。我们来继续听听他的观点。
所以我估计这两岸的关系的话，在未来的十几个月，为什么说十几个月呢？因为十几个月的话就是马上台湾要进入这个总统大选的这个季节，那么在进入台湾这个总统大选年的这之前的话，两岸关系都不会改好。基本上来讲的话，就是有很多这种言辞上的一个交锋冲突，而且可以说是那个背耳，就是刺耳的这个程度啊越来越高。
那此外，对于美国在这个台海两岸的这个问题上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个问题的时候呢，那么葛莱仪他认为，在台海两岸关系出现这个紧张的这样一个时刻，那么美国应该坚持遵守台湾关系法，并且确保台湾的繁荣与自治。我们来听听葛莱仪是怎么说的。
美国最首要的就是应当遵守台湾关系法，其中包括了向台湾出售其所需的武器装备、防御型武器和服务。我们应当与台湾紧密合作，帮助确保台湾的繁荣和自治。
王维正教授认为，对于美国来说，维持台海地区的和平稳定是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基本的利益。他认为，为了避免事态失控，美方可能会敦促两岸降低言辞上的针对性，展开对话。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两份最新民调显示，九二共识的定义在台湾看法分歧。还有学者指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认为九二共识就是促进统一的说法已经远离了台湾的主流民意。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两岸政策协会星期四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超过八成的台湾民众无法接受九二共识当中的一个中国指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而没有中华民国存在的空间。此外，54.2%的民众认为 九二共识就是一中各表，而台湾的一中就是中华民国。还有六成的人对于政府尊重1992年历史事实表示支持，28%则不表支持。同时，60.4%认为接不接受九二共识对两岸关系发展非常重要。台湾师范大学政治系教授范世平表示，由这份民调来看，多数台湾民众并不反对九二共识，但是内容则是一个中国各自表述。
从习近平在昨天的讲话里面来讲，九二共识除了没有一中各表的空间之外，习近平已经把九二共识更加的窄化来解读了啊。我们看到在这个昨天里面，习近平他特别提到啊，所谓九二共识是啊，除了是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之外，另外他强调九二共识是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
范世平教授还说，北京现在认为九二共识等于促统，甚至把一国两制套用在台湾头上，让台湾香港化，完全否定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两岸政策协会的调查还指出，台湾民众对于九二共识的内容认知相当分歧，44.4%认为两岸是两个不同的国家，20.9%认为两岸是同一个国家尚未统一的两部分，20.6%认为两岸各自宣称代表整个中国，还有7.1%认为中华民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方政府。著名的《天下》杂志最新调查也显示，台湾民众对于九二共识的认定没有共识。至于九二共识的意涵，49.2%认为台湾和中国属于不同国家，并继续维持现状。16.8%认为台湾和中国同属一个国家，目前分属两个政府，未来不排斥统一。4.3%认为台湾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台湾是地方政府。23.4%认为台湾和大陆同属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华民国，大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天下杂志的调查还发现，尽管台湾民众对于九二共识没有共识，却有六成的人看好国民党县市长将组九二共识连线，和中国交流拼经济，助长城市发展。天下杂志认为，即使对九二共识概念及定义不明，受访者对两岸交流仍然持正向态度，显示台湾民众看好的是九二共识背后的经济利益。不过，两岸政策协会的调查则指出，81.2%的民众不支持九二共识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矮化中华民国的主权，沦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方政府。台湾最大在野党国民党星期四发布新闻稿指出，习近平总书记所提的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并非九二共识的内涵，目前两岸处于分治状态，现阶段一国两制恐怕很难获得台湾多数民意的支持。国民党还指出，依照中华民国宪法的规定，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国民党坚决反对台独，绝不动摇。1992年11月，台湾海基会与中国海协会在双方政府各自授权下，历经协商及函电达成九二共识，也就是两岸都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但是对于它的含义，双方同意用口头声明方式各自表达。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有关台湾问题的最新讲话中说，香港的一国两制模式可以作为解决台湾问题的方案。对此，香港舆论做出了初步反应。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月2日在人民大会堂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的讲话当中，首次提出一国两制下的台湾方案。 习近平说，探索两制台湾方案，丰富和平统一实践，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佳方式，体现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中华智慧，既充分考虑台湾现实情况，又有利于统一后台湾长治久安。习近平特别提到香港的一国两制实践，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习近平点出香港模式的一国两制是台湾统一的典范。香港时事评论员刘瑞绍对美国之音说，
他的原意是在香港实践，然后呢辐射到台湾，吸引台湾人接受，但是一国两制到现在二十几年了，这个实践很快就让台湾人民觉得是不可以接受的。
刘瑞绍谈到习近平上台后的香港政策延续了左倾路线，越来越不宽松。他还说，香港的政治结构和目前的台湾格格不入，根本没有共同点。他说，
香港的一国两制跟台湾的基础根本是格格不入的，因为在台湾已经是一人一票选出最高的领导人，就是总统了。在香港啊，这个体制还是在中共的左党之下，现在呢还是不断收缩，没有真的普选。
香港军事评论员马鼎盛对美国之音说，即使台湾国民党内亲大陆的派别似乎也没有走到要搞一国两制的地步。
香港是有的谈的，那英国本来也准备交，不过就是谈一谈条件，台湾没人是要跟他谈的。你不管是马英九还是陈水扁还是现在蔡英文，都没有这个意思。台湾方面是要保持现状，那你这模式就是你自己想而已。
针对香港的一国两制实践，马鼎盛说，
这再有一个呢，你说香港一国两制，现在一国两制推行，你觉得成功吗？你觉得香港这样的一国两制，台湾人会接受吗？我看台湾方面没有说就很期待香港这种一国两制，我看不出来。即使是国民党最最亲这个北京的什么连战呐、连胜文呐、宋楚瑜啊，经常往那儿跑，他们也没有一个人说这个香港一国两制很成功啊。所以这恐怕是他自己说话而已吧。
是。南华早报1月2日援引香港民主党创始人李柱铭的话说，一国两制在香港的有效期是50年，那么在台湾一国两制将有效多少年？明报1月1日援引中国国务院港澳办前常务副主任陈佐尔的话说，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一国两制，没有一国两制就没有港澳的顺利回归。香港大公网1月2日报道，习近平在讲话当中寄予港澳侨胞，希望他们为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再立新功。该报同时援引台湾问题专家、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教授邱毅的话说，习近平1月2日的讲话软中带硬，硬中带软，强调统一问题不可能再拖延下去，台湾当局不可能用维持现状来拖延统一的进程，显示中共对统一的急迫性和使命感。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星期三表示，美国与巴西的关系即将发生大变革。国务卿蓬佩奥在巴西利亚会见一天前上任的亲美总统博尔索纳罗时，对两国关系的前景表示乐观。博尔索纳罗也对蓬佩奥说，巴西因为某种原因倾向于选出以美国为敌的总统的趋势已经结束，现在刚好相反，我们是朋友。美国官员们说，蓬佩奥在这次访问巴西，代表美国出席博尔索纳罗的就职典礼期间，向巴西新政府官员强调，应对中国挑战符合美国和巴西的共同利益。国务院官员说，中国在巴西的一些投资未能给巴西带来好处，也未遵守公平贸易原则。不久前卸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的黑利发表推文说，南美洲又有一位对美国友好的领导人，真是太棒了， 他会加入对付委内瑞拉和古巴的独裁者的战斗，也清楚了解中国在这一地区扩张影响力的威胁。公开对特朗普总统表示钦佩的博尔索纳罗曾承诺会重塑巴西的外交政策，减少对地区多边合作机制的参与，注重双边关系，特别是改善与华盛顿的关系。在对华政策上，博尔索纳罗视北京为谋求主导巴西经济关键领域的掠食者，并誓言会阻止中国大规模购买巴西的能源资产和基础设施。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先播送到这里。这次节目的导播是张燕，我是文浩，感谢收听，我们两个小时之后将继续直播。